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创世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查考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主要是查考到约瑟的故事。那我们从前几章开始，我们会看到这时候天下饥荒，那时候只有在埃及有粮食。那么约瑟那时候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这个时候约瑟的兄弟们就从迦南地下来，就在要到埃及来买粮食。那么当时约瑟就认出他的兄弟来，但是他的兄弟那时候已经不认识约瑟了，这时候约瑟就扣下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西面，扣下来就说你们回到你们父亲那里去，把你们最小的那个便雅悯小弟弟带下来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小弟弟带下来的话，你们不仅得不到粮食，那这个西面就永远扣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在43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候约瑟的兄弟们就带着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再一次来到了埃及。那时候约瑟那时候看到便雅悯来了，约瑟当然心里很高兴，但是呢约瑟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跟他们兄弟们相认。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创世纪的44章的经文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44章。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44章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34节，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44章第一节起，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提粮的银子一同放在他的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散仆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把这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些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们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尽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裳，个人把驼子驮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 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一些米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人的奴仆，叫童子和他们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与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永不动摇，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你不仅赐下你的话语，你更是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话语。主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愿圣经的话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迦南地的饥荒是雅各他们全家，我们知道雅各另外还有个名字以色列，以色列的全家都在饥荒当中。那么他们如果继续留在迦南地的话，他们都会饿死。那时候雅各就让他的儿子第二次又去到埃及，要希望能够买些粮食回来。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弟兄们，其实就是犹大又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又再次回顾了一遍啊。当他们第一次下到埃及的时候，约瑟看起来好像是故意的，就是为难他们啊，就把粮食也给了他们，他们带来的钱也没有要他，但是扣下了他们的十个兄弟当中的一个西面，扣下来让他们回去把你们的小弟弟啊便雅悯带过来。那么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跟雅各讲，就是 埃及地的那个宰相其实就是约瑟，他们不认识约瑟啊，那个时候让约瑟认识他们。埃及地那个宰相呢，就非要见我们的小弟弟，当然雅各就不同意。就是刚才犹大又回顾了这件事情，雅各就说：“你如果把我这个最小的孩子带走，那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出什么意外，那你这就是要我的命啊。”那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从埃及带上来的粮食吃完了，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还是要去找粮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就只好同意，就是他的其他的那些大儿子们，十个兄弟就把他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带下去。我们也都知道，雅各为什么那么宠爱约瑟和便雅悯，特别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雅各只提到他的妻子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瑟和便雅悯，我们知道他这里所说的他的妻子其实就是拉结。那么他们兄弟们把便雅悯这次带下来之后，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见约瑟请他们吃饭，然后约瑟让兄弟们由年长的到年幼的依次坐，这时候让他的哥哥们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哥哥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哈。然后呢，特别约瑟又特别安排让便雅悯就是多取五倍的食物，多五倍的食物给便雅悯就故意的就是偏爱他，偏袒他特别的优待他在上次场景当中，其实我们也提到，这时候其实约瑟那时候已经给他哥哥们有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是看他们哥哥们有没有对便雅悯还有嫉妒，就像当年嫉妒约瑟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试验了这就不是五倍的食物了，这就比五倍的食物更加严重的一个试验当然约瑟的做法呢，当然是非常不好他就叫他的这个管家把粮食啊给他哥哥们就这些人全部带走，把他们的银子也都还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故意的在这上面经文说是少年人，但我们知道就是便雅悯，故意在便雅悯的这个口袋里偷偷的塞了一个银杯就约瑟用的银杯然后故意让他们先走，然后又让他的管家出去追。就是你为什么偷东西你这不是以恶报善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兄弟们他们当然是就是他们完全不可能想到我们当中怎么会有人偷东西，绝对不可能这时候兄弟们就说了一句非常绝对的话你看第九节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绝对，可见兄弟们那时候是信心满满的，他说我们当中是不可能有人偷东西的但是后来我们也都知道搜出来了，在便雅悯的那个最小的小弟弟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哇，这一下子兄弟们就撕裂衣裳，可是极度的伤心悲痛，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争辩他们也没有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他们也没有争辩他们就老老实实就回到约瑟那里去再一次在约瑟面前伏伏于地，再一次就是跪拜约瑟。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在他很小的时候做了两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结果他的哥哥们就很生气，那个这个梦呢，就只有他第一个梦就只有他的禾捆是立着的其他哥哥们的禾捆，收割的禾捆全部是浮浮的，对着他这个禾捆是浮浮跪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当时他的兄弟们听得非常的生气，就是非常的厌恶约瑟觉得怎么你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但是你看这差不多22年之后，你看现在他的兄弟们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向约瑟下拜了我们也知道他们兄弟们在22年前是同谋要把约瑟要害死结果最后呢把他就是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哪知道22年之后一个小小的奴隶小小的少年人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就发生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一次 约瑟的兄弟们再一次匍匐在约瑟面前。这时候犹大就代表他的兄弟说话。犹大说，我们对十六节，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你看，我们会说他们没有，完全没有争辩，完全没有抗辩，就是说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他们就其实就认。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所以就说呢，他们愿意全部留在埃及给约瑟当奴隶啊，他们愿意不愿意便雅悯一个人留在埃及，他们愿意全都留在埃及做奴隶啊。当然约瑟说啊，不用，就是谁偷这个杯子谁留下，你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啊。那么犹大再一次恳求他啊，就是不仅复述了上一次见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对他们是怎样说的，也讲到啊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全部复述了一遍。就是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都公认，就是犹大讲的这一段话是全部旧约圣经里面最动人的一段话啊，最打动人心的一段话，就是非常非常感情非常非常的充沛，然后也是有非常的这个语言组织的这种逻辑性在里面啊，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的递进的关系，然后到两次强调他的父亲有可能会悲悲惨惨的啊，这个就死去必死哈啊，对，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两次强调。所以这是很多很多人说这是旧约圣经中最打动人心的一段话。那么到最后后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也都知道，就是约瑟听了这段话以后，约瑟这个时候就不再隐藏他自己的感觉，他以前都是偷偷出去哭，是不是？但这一次他就没有再偷偷出去哭了啊，他就当着兄弟面，让别人都退后，当着兄弟面就哭出来，就说弟兄就相认啊，这是发生在45章一开始就弟兄就相认。怎样这个时候为什么约瑟到这个时候才与弟兄相认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大的这段话，这次让约瑟再也没有，就是好像硬着心肠不与他们相认。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章的经文。约瑟再一次试验哥哥啊，这一次的试验就是比那个吃饭让便雅悯多吃一点那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生死的考验了啊，你要么就留下来做奴隶啊，要么你们自由的回去走。然后呢犹大就哀求约瑟啊，替便雅悯哀求。但是非常非常我们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到的一点哈，这一章的经文整个关键人物，就是大家的要求或者大家的申诉哀求争辩都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谁呢？一个说这个要留下，一个说他不能留，我们必须要跟他在一起，要么他跟我们走，要不我们全部都在这里。那这个人是谁？对，便雅悯是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个整个的谈话的焦点，大家都在谈他啊，这都在谈论他。但是便雅悯在这个里面有没有讲一句话呢？一句话都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他完全是被动的，他完全没有，他也没有申辩。其实因为当从他口袋里抓出那个银杯的时候，他也没有讲一句申辩，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怎么，一句都没有，他一声都没说。然后呢，当哥哥们说，我们全部给你做奴仆，我们不能让小弟弟留在这里，他也没有站出来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讲这样的话。就是他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讲，但是他一句话他都不讲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 注意的一个地方，全部是他的哥哥们，要不就是约瑟，要不就是约瑟的管家，他们之间的对话。好，我们来看约瑟试验哥哥。其实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哈，约瑟是怎样来到埃及的呢？是他的哥哥们是要害死他，要把他丢到坑里，然后呢，这个时候犹大说我们杀他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正好有一队人过来，他们就把约瑟就卖给那一队人，那一队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做奴隶了。所以然后呢，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害了之后呢，哥哥们就一起就商量出一个谎言，就把约瑟的彩衣用山羊的血染红，就回去骗他的父亲，就是说你的这个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吃了，你看这我们只是捡到他的这个彩衣，就骗他父亲骗了22年，骗了一直骗到现在哈。他以前的哥哥是这样的哥哥。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约瑟以前是最被他的父亲雅各所宠爱的，那约瑟不见了，雅各的心中就认为约瑟死了，那么雅各最宠爱的是谁呢？就是约瑟的弟弟贝雅悯因为当约瑟就是被害了之后，当约瑟被害的那个时候，贝雅悯还非常非常的小，可以说是个小儿童小婴儿，因为他一出生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妈妈难产死了，所以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母亲，所以雅各就最爱就是这个贝雅悯，所以贝雅悯就像当年的约瑟一样得到父亲全部的宠爱啊。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之后，然后呢，哥哥们现在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就是说贝雅悯偷东西，他要留在这里做奴隶，然后我们可以走。我们想一下，如果还是22年前的哥哥们，他们会怎么做啊？如果还是22年前的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他碰到这样的机会，他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最小的偷东西，他要在这里做奴隶，我们可以走，他们会怎么做啊？他们肯定就走了，对不对？我们早就嫉妒他了，我们早就不喜欢他了啊！父亲就爱他啊，什么都好的都给他啊！父亲心里完全没有我们。那个父亲雅各确实，你看雅各说他的妻子和儿子只提那两个儿子，提他的妻子，确实。你看哥哥们，如果还是20年前的哥哥，听到这样的约瑟对他们说，因为谁偷东西谁要做奴隶，其他的人都可以走，他们会觉得哇，这是大好的机会，我真终于可以摆脱他了，摆脱这个父亲的宠儿，我们早都看他不顺眼。其实约瑟在这里是给他的哥哥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看上去一个看上去好像很合理的借口，你们这一次不用杀人了，你们这一次不用把你的弟弟要同谋丢到坑里啊，或者要害死，不用了，你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你可以摆脱他，或者你可以除掉他，你可以再不见他。那么如果他的哥哥们还是22年前那个样子的话，那结果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很感谢神，他的哥哥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跟22年前是完全不一样啊！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就正好把贝雅悯就甩掉丢到埃及，他们没有，而是他们说我们要全部留下来，全部留下来在埃及做奴隶，跟贝雅悯一样啊。然后约瑟说你没有必要这样，你没有偷东西，你没必要这样做，他我们还是愿意。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哈。然后这对他们是一个考验，或者说是一个试验，可以试出他们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还是他们现在已经真正的认罪悔改了，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中有许许多处多多处地方是上帝试验人，确实是上帝试验人。那么上帝试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旷野试验了40年。好，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8:2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生命记8:2起，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上帝试验人，上帝试验人，就像约瑟在这里给他哥哥下一个很重的考验，就是诶，你正好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可以让这个小弟弟消失，诶，这是一个，这是摆在他面前可以说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也是一个啊，是一个让他们选择。那么这一切呢，就可以显出他们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心。感谢神，这时候哥哥们的心已经不再是恶心了，不再是以前害约瑟的那个时候的心了。哥哥这时候心是爱父亲的心，不愿意父亲白发苍苍、悲惨的死去啊，所以他们愿意都留下来哈，不是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是犹大一个人，是愿意我们都留下来，都做奴隶。都跟约瑟，都陪伴约瑟，都哦，对不起，都陪伴便雅悯，都跟便雅悯在一起。犹大只不过是代表他们说话啊，在前半部分是代表他们说话。那么试验是很重要，神会试验人，让人知道人的内心到底怎样。我们再一起读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二节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呢，一个人的生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或者一个人的生命达到完全的地步，他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试炼啊，或者说他要经历试验，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他不经历这个过程，他的生命不会到达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件事情啊，上帝试验人，上帝试炼人，但是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上帝不试什么，不试探人。那试探跟试验、试炼有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魔鬼是试探人的啊，或者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试探人是怀着恶意的啊，是怀着恶意的，是期望你是失败的，是期望你是失败，是带着恶的动机啊。魔鬼试探人是希望你去犯罪，是要你跌倒。那上帝试验人或者上帝试炼人呢，上帝是要让人知道你的内心怎样，然后你看到自己的缺乏，你来克服你自己，克服你自己，然后你在信心上得到坚固，得到成长。就好像上帝对该隐所说的啊，罪必伏在你面前，伏在你的门前，罪必恋慕你，但是你却要制服他，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上帝也考验人，比如说考验约伯啊，比如说上帝也考验亚伯拉罕啊，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啊，上帝试验人，但是上帝不是出于恶意，上帝是出于要让人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啊。上帝的就像约瑟说的那句话，就是对神的意思、信心的意思总结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是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分不清楚，哎，因为我们在过程其中，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对人不怀恶意，上帝对人不怀恶意，但是魔鬼对人是怀恶意的，出于恶意的那就是试探啊，出于美意的，出于让人的生命更加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出于这样的动机，那就是试炼和试验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也会分不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认识神的人，神也认识我们啊，他会托住我们，他必保守我们。所以圣经也说，我们所日子如何，我们力量就会如何啊，我们个人所担的担子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啊，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当然了，当我们力量长大了之后，我们希望担更重的担子，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总是做婴儿喝奶，我们要吃干粮哈，我们要能分辨是非。但是上帝是这样一步一步带着我们信心 成长。那么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经历试炼和试验，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是真信还是假信，或者你到底信神相信神到一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好，我们再来看哥哥们的反应。首先我们其实刚才看到他们都没有责备贝亚敏。这个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件事情哈，哥哥是不知道贝亚敏有没有真的偷的，对不对？从哥哥当这个银杯啊在贝亚敏的口袋中发现出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哥哥的心情。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觉得这个小弟弟是偷了还是没偷？他们很有可能觉得小弟弟是偷，所以你看他们完全一句抗辩的话都没有，他们就认了。他们刚才还是那么就是理直气壮的说谁要搜得出来谁就必须死，但是一搜出来他们当场就震惊了，然后他们一句抗辩的话都没有。所以说当然他们也可完全可以说你怎么偷人家东西啊，或者这样责备，这是一个。还有个他们完全可以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如果你没有偷你这个东西怎么在你这里，你怎么不看好你自己的袋子呢。哥哥们完全没有责备贝亚敏。但是以前哥哥们怎样呢，当约瑟做了一个梦，约瑟告诉哥哥们，哥哥们那时候对约瑟的态度是什么，就开始记恨他， 就开始讨厌他。所以还有也看到了哥哥们是共同承担后果，没有听到那个是他们兄弟们主动说哈，犹大代表他们的兄弟们主动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留下来做奴隶。这时候他的那个管家就说，你不用啊，谁偷了这个东西谁留下做奴隶，你们都可以走。是他们主动提出来他要跟这个弟弟一起来承担这个后果。就是从现象上来看他们都没有偷东西的，他们可以走的。但他说我们也愿意像一个小偷那样去接受惩罚啊，跟我的弟弟在一起，他们是共同承担后果。所以这个跟以前他们对待约瑟是完全不同了，是完全不同了。然后共同的保护便雅悯，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商量，就是但是犹大就代表他们说出他们的心声，就是我们都做啊都是主，就是主人的仆人，就是犹大完全代表他们，他们就是不用商量，他们一致的决定他们要保护这个小弟弟。他们以前做一致的决定对约瑟的时候，他们做出是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当约瑟去找他们，在事件的靠近事件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他们一看天，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一致的决定是什么？害他。你看现在这一致的决定是什么？保护他，跟他一起坐牢，跟他一起做奴隶。所以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以前也是很同心的，就是他们要害约瑟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同心。当然当时那个流便也说不要杀他，犹大也说杀他有什么益处哈。但是他们在叫害约瑟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非常同心的。那个时候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同心呢？嫉妒和恨啊。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又很同心，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责备便雅悯，他说你怎么偷东西啊，或者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有一个人去责备他，也没有一个人说让他坐牢吧我们走，没有，他说都我们都一起坐牢，都一起做奴隶，然后不用商量的都说我们都来保护这个小弟弟。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同心？爱谁？爱便雅悯，当然是爱便雅悯。对，爱父亲。所以这其实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我们都是 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以色列人。那什么让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坐在一起，让我们同心呢？爱上帝，爱天父啊，这让我们同心啊。当然我们个性上是有千差万别啊，和说我们这个我们个人人与人之间呢都会有矛盾，都会有摩擦，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在一起同心，同心合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爱上帝的人，都是我们爱天父的人。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耶稣是爱天父，耶稣顺从天父，那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也爱天父。所以当基督徒爱天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啊。当然了，很多人在作恶的事情上面也是很同心的，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啊。我常常举这样的例子，就是以前有一个老姊妹啊，她的这个个性非常的鲜明，然后说话非常的直接，有时候跟她在一起呢，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哎，这个有些话呀，语言上会刺到你，会让你难受哈。但是有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个姊妹，我就问她，因为这个姊妹跟这个老姊妹在一起同工很多年了，他们在一起服侍很多年。我说，我说这么多年，你们难道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一点争吵吗？我说这个老姊妹她的这个性格啊，个性是这个样子哈。然后那个姊妹说，当然有争吵，当然有矛盾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老姊妹啊，她爱主是真的，她爱上帝那是真的。所以我这么多年我跟他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服侍同工，我非常的喜乐。他的个性可能是比较直接，说话比较直接，个性可能比较，但他爱上帝那是真的。这么多年我知道这个人爱上帝是真，所以我跟他就是同心，我跟他就是同工啊，所以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所以这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你看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你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来自于这个地区，有些弟兄姊妹来自于那个地区，本来可能都是互相看不上啊，或者有矛盾的。但是为什么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同心合意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所爱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哈。那么从这里我们确实看到兄弟们他们确实是生命的改变，确实是生命的改变，然后不仅仅是不犯罪而已，而且他们是努力的行善。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弟弟，他们在这里，他们从现象上看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像上一次他们害约瑟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把约瑟丢到坑里，这是这些哥哥们从现象上看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他们不仅仅是不犯罪，他们还要去努力的行善，甚至去舍己，要去保护他的弟弟，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父亲。他不愿意他们的父亲伤心难过啊！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方行事为人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不要让上帝为我们担忧啊，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忧伤，我们不愿意让神的灵忧伤。好，我们看犹大的哀求，当然我们会看到生命的改变了，非常大的改变啊！以前是害人的，以前是骗人的，骗他父亲骗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却是爱父亲，不愿意看到父亲伤心，所以呢他甚至提出来要代替便雅悯去做奴隶啊。这是圣经当中到这个地方第一次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替代赎罪的概念啊。这是你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你也看不到这一点，这是唯独这就是圣经把这样的一个替代赎罪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第一次在犹大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所以这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最终他是要做什么呢？替代赎罪。耶稣说他要把神的子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怎么拯救呢？就是替代赎罪，罪的刑罚落在无罪的耶稣身上，真正犯罪的人可以走，可以得自由，不受罪的刑罚。犹大在这里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从现象上看便雅悯偷东西了，但是他可以走， 他要受的惩罚呢，犹大说我来担啊，这是替罪赎罪的概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这完全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我们看到生命的改变不仅仅是不再犯罪了，犹大在这里他没有再撒谎，没有再骗人，也没有再去害他的弟弟，都没有，不仅仅是不再犯罪，而是竭力的去行义，而是他要竭力的去拯救他的弟弟，去保护他的弟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舍己的地步，我愿意来牺牲我自己，我愿意来成全他，我愿意让他来得自由，我牺牲我的自由，我愿意他来得自由，竭力的去行义。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认罪悔改，不仅仅是说我不再犯罪了啊，我不骗人，我不害人啊，我每天啊读经祷告，我与神祷告，我每天灵修，不仅仅如此，你还要行出去你爱的生命。上帝爱了你，你爱的生命怎么彰显出来呢？不仅仅是不犯罪而已，而你要去爱神，你要去爱人。所以你爱人，你叫爱人的灵魂，所以你就要出去传福音。你传福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甚至愿意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会舍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要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你要把福音带给他，所以你会撇下一些东西。那么最后要撇下什么？犹大在这里说他撇下的是他的自由，耶稣为了拯救人撇下的是他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不仅仅是说啊，我以后再不犯罪了啊，我以后就是远离一切的罪，这不足够的。你还要把你一个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个新的生命要活出来，你要去行义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认罪悔改得救之后呢，你还要得胜，或者是圣经也说你要成圣。你不仅仅说啊，我只不再撒谎了，我不要说我不再犯罪了，不，你还要去有一个义的生命行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给基督徒的大使命是去传福音啊，不是说你们不要再偷了，不要再骗了，不要再害人，不要再犯罪，不是的。耶稣是给一个你们要去主动的去传福音，去拯救人，你要把这个义要行出来，不是仅仅停留在不犯罪的这个地步。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罗马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十八节起，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不洁做奴隶，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要成圣啊，这里不仅仅谈到啊要得救，罪得赦免啊，你的罪上帝都赦免了啊，就句号了，不是，你要成圣。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信耶稣以后啊，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不做啊，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不接触啊，我就活在我自己的一个保险箱里面啊，我做好我的工作，然后我家也做好，丈夫好，父亲啊，我的孩子都好，就我们觉得就可以，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健康基督徒生命。其实这是不够的，圣经说你要成圣啊，你要在这个地方，你的眼光慢慢的要从你自己身上要移开了。你像犹大，他的眼光从他自己身上移开了，他的眼光就看到他的弟弟了，他的眼光就看到他的父亲了。他们的兄弟们以前的眼光都是只看自己的，就是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眼光以前总看自己，只是想到自己啊。但是他们的眼光，我们会看到他们不再看自己，他们都看他的父亲和看他的弟弟。所以基督徒生命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或者说我自己的生活越过啊、越远离罪恶，不仅仅如此，而是我们要 要把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爱，上帝爱我们，要这个爱要活出去。所以圣经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世上的盐和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一定是影响别人的，它一定是消声自己光嘛，很光是消耗性的，从人来看光一定要燃烧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一想到光，我们想它一定要是燃烧，所以光是发散出去，是影响别人的。盐也是的，盐撒在那个地方它也消失了，但它那个味道影响到别人了，盐一定要有味道。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行义的生命，义的奴仆，我们要不仅仅是我不犯罪，而是我要去拯救人，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把这样的一个拯救别人的生命要活出来。好，我们再看替代赎罪。替代赎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可以说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其实我们心里都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的罪是有一位他替我承担了，我应该受的刑罚是有一位他替我承受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这一位。而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观念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与人相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被上帝赦免的人，而上帝赦免我们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我承受了罪责。所以我们从犹大这件事情上，我们会看到替代赎罪，这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这就是恩典，这在你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你是看不到的啊，或者也不是其他信仰宗教信仰所强调的，但是这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最最重要的，就是神耶稣代替了我接受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犹大是主动的牺牲自己，便雅悯没有说哎呀哥哥啊你们救我呀，哥哥啊我不想坐牢你替我坐，便雅悯没有说这样的话，犹大也他完全可以走，约瑟没有给他任何的压力，约瑟给他的哥哥们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们都可以走，你们都可以走啊，你只要把这个小偷留下去你们都可以，他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犹大是主动的牺牲自己，出于他爱父亲的心，当然也是爱弟弟的心，主动的牺牲自己，他没有不是受逼的，不是受迫的啊，没有人逼他，没有人要求他，因为他自己爱父亲，他主动的牺牲自己。便雅悯呢是被动的接受，便雅悯在这里他完全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发言的权利啊，他被抓被释放他都是被迫的，他如果被释放那就是有人替他坐牢，所以他被释放，他如果被抓他也是被迫被抓，他是被动接受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情我们换来上帝的恩典，不是的，我们就是信了。其实信，我们靠信心得到上帝的恩典，其实就是对我们行为的一个否认，就是我们并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觉得哎呀不把恩典给我们就欠我们什么，不是这样的。就像犹大也不欠便雅悯的，犹大欠约瑟的，对不对？犹大确实是欠约瑟的，因为犹大以前同谋害了约瑟，但是犹大并不欠便雅悯的，所以便雅悯是被动接受这样的恩典，犹大是主动牺牲自己。所以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主动牺牲他自己，主耶稣是自由，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不是他被迫被逼这样做，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是他自己愿意顺服上帝。所以这是真正的顺服，出于自由的顺服才是顺服，出于不自由的顺服是被逼的被迫的，那不是顺服，那是压服啊，那不是顺服。所以圣经说的顺服一定是出于自由的，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你愿意顺服上帝，你愿意顺服圣经所说的话，那是你甘心乐意的。当然你的奉献啊，你的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你一定是出于你的自由，你不是出于被迫的，只有这样才有意义。所以犹大就是这样，出于他的自由 他要牺牲自己，耶稣也是这样，出于他的自由，他主动的要牺牲自己，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然后呢，施恩者是主动的施予恩典，上帝拯救我们是上帝主动的拯救，上帝不亏欠人啊。我们反复的谈到这一点，其实是圣经反复的让我们看到，上帝欠谁的呢？所有都是属于神的啊，就是万万的油和这千千的牛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献什么是上帝没有的呢？是上帝拯救人啊，并不是说啊，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被迫的、被逼的，上帝亏欠人，所以上帝要还，不是的。是上帝出于他，神就是爱，出于他的爱，他要拯救，爱一定是主动的，爱不是还债，还债那就不叫爱了，啊，爱是主动。然后呢，受恩者呢是被动接受恩典。我们不能说上帝你必须把恩典给我，就像便雅悯不能对犹大说哥哥你必须代替我坐牢，你欠我的你必须代替我坐牢，你现在要还，不是的，我们就是接受啊，上帝不亏欠人，就像犹大也不亏欠便雅悯一样。这是替代赎罪，我们要特别强调。那么当然这是预表了，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耶稣是被迫的，耶稣他自己都说他不是被迫的，是他自己愿意舍命的啊。我们也千万不要误解一点，好像就是上帝亏欠我们，上帝一定要拯救我们。其实上帝不亏欠人，是人亏欠上帝。上帝拯救我们是单单出于上帝的爱，是他主动的行为，不是他被迫的行为。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仅仅凭着信心接受啊，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一点好，所以我们只能靠信心啊，只能靠信心。这就是恩典，白白的恩典。就像便雅悯在这里完全就是被迫的，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他也保护不了他自己，他也拯救不了他自己。人，这就是人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自己。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谁的奴隶呢？罪的奴隶，我们也保护不了自己。那么是上帝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在这里，犹大既预表了基督，他预表了基督替代赎罪，当然了，他也是一个代表，就是一个罪人怎样的认罪悔改，就是从认罪悔改到得救，然后到得胜。我不仅仅是不犯罪了，我还要去舍命救人，我还要去行义啊！我不仅仅是我不再犯罪，我不再撒谎，我不再害人了，而我还要去救人，我还要牺牲我自己去成全别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仅仅得救，他还要得胜，他还要在生活上面活出耶稣那种生命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那么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等下分组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上帝试验人的例子哈，有很多哈。那么也比较得救与得胜的异同。就是我这里说的得救和得胜，就是我们刚才查经过程中我提到的所谓的那些得救，就是我得救了啊，我不再犯罪了。得胜就是说我怎样把一个新的生命又活出来哈。得救与得胜的异同。那么追求得救和追求得胜是两个不同人生或者说信心的阶段吗？很多基督徒就说觉得我得救就好了这是有一阶段。有些基督徒说不行我们还要进入得胜这个阶段所以这是两个阶段吗？如果是，如果你认为是，请说明原因。如果不是呢，也请说明原因。就是以前有弟兄提出来，就是好像我命题总是有问题。其实从命题一看就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答案。我这次就稳妥一点啊。你如果是你给这个答案，你说明原因，给那个答案给说明原因。好，那我们简单的分享就到这，其实也不简单了哈，又拖了很多时间。